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
神要兴起一队大能的精兵，
忠心的管家。
神要训练一群奋力前进的接棒人。
让我们预备做主忠心的接棒人。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陈雅芳，欢迎你现在收听接棒人节目。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同性合一的教会是不是你的教会呢？哇，非常的感恩呐！今天我会在接棒人节目里面跟你继续的分享，怎么样可以成为同心合意的教会来侍奉神。好，上回我跟你说到，信徒在世界上要跟随主耶稣基督，效法主耶稣的行事为人。今天我们仍然要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的经文。那今天看的呢比较长一点，是腓立比书第二章5到11节。这段经文是讲述到耶稣到世界上来，赐给我们谦卑的榜样。预备好了吗？腓立比书第二章，来，我们一起读5到11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弟兄姊妹，如果要说这个腓立比书最重要的经文，那这一段呢就是了。使徒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把耶稣基督表达得非常恰当完整，也可以说是在使徒保罗的思想当中，有关对耶稣基督的认知里边最精华的一段经文。刚才这个第五节说出整个信仰的基础，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是为了世上的人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所以用耶稣基督这为别人死在十字架上的爱来开始基督徒生活和工作的第一步，就是所说的以基督的心为心了。我们也可以说，使徒保罗整个的心思意念呐，全在基督里。这也是为什么他会说，为了耶稣基督，他已经放弃所有的一切，甚至于把那些个东西看为有亏损的。他一心一脑为的就是要得到耶稣基督，成为他生命的主。他求主跟他有紧密的联合。那我们看的经文6到11节呢，全是在解释第五节。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为一首诗歌。很可能在早期教会里面呢，已经流行在安提阿这些地方外邦人的教会弟兄姊妹当中了。第六节说，原有神的本质，这一句话的本质呢，指的乃是原本已经存在，就是那个成分是的。在创世纪第一章26节说，神以他的形象，是神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世人。那这种形象所指的就是跟神之间有着不能够分离的关系。在这里的本质呢，就是指这种不能够分离、不可以分离的生命体。 使徒保罗在这就是要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乃是跟神有不可分离的生命体关系。如果我们要用今天常用的话语来说的话，很贴切耶，就是所谓的基因哈。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有神的基因，这话就是说，耶稣基督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不能改变的。虽然人曾经把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耶稣基督他是从神那儿来的。经文的第六节下半句说，没有滥用跟神同等的特权，那这句话说明了耶稣基督非常谦卑的特质。在他身上有神的基因，但是他却没有利用这个基因的权威，也没有这样去做。当撒旦想要把耶稣基督的身份暴露出来的时候，他是禁止魔鬼说出来的。当耶稣基督最贴心的门徒彼得说耶稣基督就是神所差遣到世上来的拯救者的时候，耶稣基督要彼得跟其他的门徒不可以把这个认知告诉别的人。可能弟兄姊妹，你心里头会觉得奇怪了，为什么耶稣会这样的禁止门徒呢？为什么耶稣他禁止那些个鬼巫灵公开宣布耶稣基督的身份呢？原因就是当时的犹太人并不认为耶稣基督是神差遣到世上来的拯救者，而撒旦呢，他非常清楚耶稣基督的身份，所以呢，他就逆着性子故意要把耶稣基督的身份呢暴露给世界上的人。目的是什么吗？是让主耶稣在传扬神国信息的工作上呢被阻碍，受到阻挡。我们看经文的第七节刚好是跟第六节是相对应的。第六节提到耶稣基督是有着神的本质，但是耶稣基督并没有运用这种神的本质，他没有使用这个特权。相反的，在第七节就说到，这是耶稣基督自愿放弃的。在旧约的以赛亚书53:12，先知以赛亚用他自愿牺牲生命承担罪人的命运这句话描述了受难的仆人，与使徒保罗这里所形容的词句呢是相当的接近的，所以我们很容易明白了。这里所使用的虚己，原文呢是指已经倒空了，这话的意思就是说把一个瓶子里面的东西全部倒了出来，让瓶子里面空空的，里面不装任何的东西了。使徒保罗说，耶稣基督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放弃了，就好像一个瓶子，人把里面的东西都倒了出来。为什么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耶稣基督要跟我们世人一样。这话就是说，世上的人本来就是空空的，什么都没有的。耶稣基督把自己倒空了，就在十字架上完全表露出来了。因为呀，十字架的刑罚等于把所有的羞辱都集合在那上头了。所以在第七节里面，使徒保罗用了奴仆，也用人来形容我们的救主，乃是从原本有神的本质，然后到了奴仆，到了一个人的这个形象的耶稣基督。我们要特别注意第七节最后一句的 以人的形体出现这话。这话呢，就充分的说明咱们信仰耶稣基督所说的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个特征，就是人子上帝。也就是说，上帝为了要拯救人，他愿意降卑，跟人的苦难生活在一起，也特别是成为人的样式来到世上。因为唯有这个方法呢，人会认同。那身份地位不同呢，往往这个位分低的呢，就会说，你又不是我，你怎么会了解我？你怎么会知道我的难处、我的苦、我的需要？是不是？所以我们的神为的是要让我们知道，他也生活在这个苦难中，可以体恤人的一切一切，可以在生命的苦难中遇到了、接触到了、看到了、体验到了，原来神真的降卑到一个程度，跟我们一模一样。经文的第八节说到，耶稣基督不但是自甘卑微的像个奴仆，甚至于顺服到死的地步。这里说的顺服，是指古时候的奴仆跟主人之间的关系。仆人不能对主人的话表示意见啊，就算明明知道主人要他去做的事情会有生命的危险或者是犯法的，比方说主人要他去海底深处去捞一些个价值连城的东西，他知道没有配备的话，潜到海底的最深处去捞任何的东西，就算是不死也是会得了潜水夫病，那是对人的身体影响很大很大的一种压力，会受伤，甚至于会瘫痪，更严重的会死。但是因为他的身份是奴隶，他没有选择的余地，他只能够顺服主人的命令，做主人要他做的事情。我们看第二章十到十一节，经文说，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耶稣这俩字儿呢是个名字，基督呢是耶稣的姓儿。不是的，犹太人没有名字跟姓的分别，就是不像我们这个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个姓儿，然后下边有名儿，不是。那其实呢，基督是他的称呼名号，是指神所高立的，神所差派来到世上的，成为人的样式，为了要拯救世人。那么其中一句是荣耀归于父神，这意思就是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荣耀神而做的。耶稣所做的一切都不是为他自己的好处，而是为了神的荣耀。这个呢，就是圣经里面常常教导我们做人处事的最高原则。我们做这个做那个，为什么要做啊？原来是应该为了荣耀神。为什么有的事儿我们不做呢？因为我们不想羞辱神。当我们不断的操练，从这个最卑微的人被神提升为最高的时候，我们要时时刻刻的好好记住谦卑，不是为了被高升，这是不应该有的动机跟心思哈。我们谦卑是要荣耀神，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被造的嘛，是不是？父神爱我们，给我们生命，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出现，这是最伟大的了。所以用我们的生命讨神喜悦，荣耀神，就算神把我们仍然放在原来的位置，我们已经有个位置了，所以我们也要荣耀神呢。弟兄姊妹， 现在我们一块儿来思想一下这段经文带给我们的信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属于神的人，要有耶稣那样谦卑的心智。他并没有紧紧地抓住属于神一切的东西，他满脑子满心为了爱人甘愿放弃一切。所以圣经说反倒虚己，就是没有自己。可是耶稣基督怎么样倒空自己的呢？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是来侍奉的，是来干活的，是在达成目标的，成为人的样式，尊贵荣耀的父神，化为基督来到地上，成为最简单的最普通的人。耶稣就是这样倒空了自己。耶稣本来就是神，他是创造天地万物最尊贵荣耀的父神。父神怎么会来到世上成为卑微的耶稣呢？我们从哪儿想都想不透，想不通，是不是？不可能的。可是事实就是这样，耶稣基督愿意降卑，他还降生到世上来成为一个人。因为呀，神的本性就是谦卑，所以我们什么都别学，就要朝着基督这个榜样学习，努力的像他一样谦卑在神的面前。让很多人想不通想不透的就是，这么伟大的神，创造万物的神，竟然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看到人最重的需要，最大的需要，他自己来完成弥补这个破碎。他也抬举人，从最卑微的位置提升到最尊贵的地位。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看到有人是我们的榜样，但是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的眼目，我们的心思意念，直接的就效法神谦卑的品格就行了。神的儿子耶稣来到世上，不是要做尊贵的君王，反而彰显了神谦卑的本性。他成了最贫穷最卑微的人，为我们付上了一切。他并没有拥有过什么应该有的东西。坦白说，在今天的这个文化里面，有一个祸患的源头呢，不管是家庭也好，社会也好，国家也好，人跟人之间也好，就是骄傲。这个傲慢的心呢，非常可怕，我们一定要避开它。骄傲的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他只想到自己，看到自己，觉得自己挺行的，合理想，别人都得夸奖自己，然后呢，啊，我的侍奉是多么的讨神喜悦的，所以我有这个位分，神也恩待我，赐给我一些个什么什么什么。可是，要小心，凡是骄傲的人，都会被神对付。一个骄傲自大的人，对别人的事情呢，是一点儿也没兴趣，也不愿意静下心来仔细的听听别人的光景，别人的心声，脑门里面只为自己而活。真正谦卑的人呢，他不结党，不自私自利，不贪慕虚荣，常常很容易就可以看到别人的强项。他不单是顾自己的事情，他还能够顾念别人的事情，他可以观察啊，跟别人同样的心思去想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他有神的心。一个有神的心的，就有爱，也会顾念别人的事，这是非常尊贵的，难能可贵的。当耶稣基督放下他最高的位置来到世上，降生在最卑微的一个地方，可是呢，神却把他升为至高了，因为他所做的。耶稣曾经教导门徒彼此洗脚。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在你的侍奉工作里面， 在你的教会、你的小组、你的团契里面，或者你们小组里面，有没有实行过彼此洗脚的这一个动作呢？有一次，我们的一个训练班做最后的这个动作的时候，弟兄姊妹的悔改，他们的感动，对神的感受完全不同了。你要带领人吗？你要效法基督吗？你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仆人吗？你愿不愿意为别人洗脚呢？这是一个领袖本来就应该有的。连耶稣基督也为他的学生洗脚。当初给别人洗脚是家里面最卑贱的奴隶的工作，耶稣是学生的老师啊，但是他非常谦卑的弯下腰来做了一个奴仆的工作，最后他还为了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全担了。十字架的刑罚是为那些个最卑贱的奴隶设立的刑具。尊贵的耶稣基督，我们的父神，为了我们世人的罪这样的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降到最卑微的地步，可是天父却把他升为至高，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他就是救主，救主就是耶和华父神，也是旧约里面神跟他的子民立约的名称。弟兄姊妹，使徒保罗是要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学习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因为那个教会里面也有一些人陷入了虚名自私的行为之中，这跟那个教会原本建造的基础相差得很远，也跟那间教会在使徒保罗传福音的事工上面所给予的支持态度是不同了。所以呢，他写这封书信的时候特别提起他们要在生活上见证出耶稣基督福音的要求，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当使徒保罗在解释耶稣基督的心的这句话的时候，他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不滥用特权。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就是来自神，但是他并不是要以神的身份跟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相反的，他降生在一个很小的城市里面，伯利恒，这是个小村儿啊。好，出生在这村里面还不打紧，可是呢客栈都没地方，结果呢他是降生在卑微的马槽里。然后在当时人一听到就觉得不会出什么好人的或者出名的人的地方拿撒勒这个小村里，他在地上的这个父亲是约瑟，而约瑟呢他是个什么呢，是一个木匠。木匠干粗活的，没有人会相信他就是来自父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甚至于跟他同在一个家庭里面长大的兄弟也不相信他。但是耶稣基督并不因为这样就故意显得要特别一点，使出一些神迹奇事来证明他自个儿的身份。他很清楚的知道，唯有透过奴仆的身份和角色，才能够改变当时犹太人的心，特别是那些个宗教领袖敬拜神的心。当大家都在注意那些被看为是伟大的事情，或者是什么丰功伟绩的事迹的时候呢，耶稣基督却告诉我们，只要是坐在那些微不足道的人身上的事儿，就是为他而做了。当他的门徒彼此争论谁是最大的，就是位分最大的时候， 耶稣跟他们说，谁要为首，谁就要做众人的仆人。而耶稣基督的心就是从最卑微的事情开始，并且学习知道，只要是为了福音而做的事情，就没有所谓的大或小的差别。因为福音的事工就是神拯救人的事工，所以不分轻重，没有贵贱，更没有大小的分别。现代的人最大的毛病呢，就是好大喜功啊，也不能说现代的人呐、这个人呐、从一开始是不是、就有这个毛病。我们看看旧约圣经，从创世纪开始记载，一波又一波的都是坏在人的这个好大喜功的这个心态上面。大家都很想使自己成为伟大的人、出名的人、有位分的人、有身份的人，或者是有钱的人，做生意的想赚大钱，年轻人呢想不费劲儿呢就一步登天。其实在这个地上，连基督的教会越来越陷入这样的迷思之中。比方说教会呢没有想到怎么样去吸引更多的人认识耶稣基督，把福音传开，却是想尽办法举办很多大场面的活动啊，动不动呢啊，我们来开个布道大会。胆儿小呢，我知道这个大会呢是不止几百个人的，所谓的大会呢都是成千上万的，是不是？这个地上有多少的教会的人数，成千上万到可以举行一个布道大会呢？那都是一个城市或者是一个国家有的时候举办的活动。但是牧者很少传讲基督徒应该怎么样从自己身边开始去吸引更多的人，去传讲耶稣的事情，让那些人可以相信耶稣、认识耶稣。所以弟兄姊妹，祷告求神指引我们、感动我们，不要看别人怎么做我也想做，要做和我们自己身份位分看起来好像很卑微，但是却是非常实在的事情。要复兴神的教会其实并不难，只要每一个基督徒你从这个礼拜一开始到礼拜六，你想到谁就打电话给他。可能你不会说什么圣经的道理，你就说我是相信耶稣的，我要告诉你耶稣爱你。你说谁不希望有人爱他？就算是弟兄姊妹之间也可以彼此互相的提醒，到了聚会之前，不管是祷告会也好啊，查经班也好啊，或者是主日要敬拜神的时候呢，互相打个电话，哇，礼拜几有查经啊，祷告会啊，礼拜天别忘了早点起床啊，这样聚会的人数呢一定会增加。弟兄姊妹，只要我们努力，每一年啊，只带一个人来聚会，让他信主就够了，这是最基本的了。而这个人呢不一定是大人，小孩更重要。愿神的灵感动我们，带领我们不断的传福音。
谢谢你收听由高飞扬频道为你制作的接棒人。如果你有什么回应和分享，欢迎你跟我们联络。